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陈立伟牧师说，远东广播电台参与了这样一个计划，要在200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上建造，希望有100万间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有算术头脑的人，100万间教会有多少啊？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父亲说不可能不可能。我说爸爸，你想一想，就是100万间教会，中国有多少人呢？中国有多少人呢？多少？12亿。你除除看，一间教会有多少人？1200人。假如一间教会120人的话，10个人才有一个得救，福音算传的好吗？并不算太稀奇，何况还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做工。你不要以为远东广播公司是一个人做这样的工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至少有4间广播公司都响应这个呼召，他们有运动叫 DAWN D-A-W-N 晨曦计划，其实4个英文字，我不讲这些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但是神看我们有没有信心。你问我可不可能，我说可能，是不是记得你去做，我要参与，但是我没有说我要能做所有的工作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一起侍奉的原因。教会是同心合一一个最要紧的事情。神能够使用一个与人同心祷告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假如今天我说我有信心，我却不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，我就没有力量。第三个原则，神要做工的原则，是因为神找了一批同心合一的人一起祷告，来支持那个有信心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能成就许多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觉得个人说我的祷告没有得答应，但弟兄姊妹们，让我告诉你，20年以前，甚至更早一点，在我刚刚做得救的时候，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凭着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，在神的面前为了中国大陆祷告。我们迫切的求主，主啊，求你打开中国大陆的门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1960几年的事情，还不到1970年的时候，20几年前我们在那里祷告。我这次去北加州，非常有幸又遇见周作培牧师，他是当初几个少数人告诉我们说要为中国祷告，他不是自己的负担，是 Miss Lehman 带来给他的信息。 Lehman 是谁呢？ Lehman 是当初在中国的宣教士，他因为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接收了，他就逃出来回到美国，他把他的养女带来，义女是谁呢？就是蔡淑娟女士，那个在大家都知道写了一本书叫《暗示》之后，他在病床上面，因为他血里面有疟疾，所以他常常发冷发热，而且不能看亮光，所以就暗示之后，他们在那里为中国祷告，他们把这个农庄奉献给使者，交给周祖培牧师去经营，他们年纪已经大，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，周牧师就服侍他们，而且照顾他们生活，但是从他们那里领受许许多多属灵的托付。利门就要求周祖培发动一个运动，为中国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说那是25、6年以前事情，我到现在还找到一个旧的书签，上面有一个金的铜钱，一个方孔的铜钱，为什么？这是 Lehman 所认识的中国，他去那边用的是方铜钱的，为中国祷告。现在怎么样呢？你说中国大陆门户有没有开放？当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大陆基督徒这样的受苦为主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实在不知道教会前途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断过为中国祷告。很多从中国大陆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，我心里很多话要讲，但是他们实在为主受苦，所以我并不是反对他们讲他们自己得胜的经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们在大陆上的得胜也是因为国外有人为你们祷告。大卫的原则，上战场的和看守兵器的平分掳物， 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边区得多少。我可以不羞惭地告诉各位，如果大陆工作是神的荣耀，我也有份，因为我为中国祷告过，而且不是一次的祷告，持续好多年的祷告，不知道怎么样为中国祷告，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不知道多等会开中国大陆的门户，就是祷告，
主就必赐给他。
不知道神的儿女怎么站得住，就是祷告，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就是祷告。神能够用一个同心合意与人祷告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听见中国大陆上面荣耀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欢喜跳跃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得到了答应，神祝福了我们的祷告，神祝福了中国的教会，有多少的人因为在这样逼迫中间成全了神荣耀的旨意。我们一面读他们的故事一面流泪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没有受什么苦，但是我们为教会再受生产之苦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。这些日子我太太和我又想起从前我们支持的宣教士，我们从前支持过四个宣教士，这个四个宣教士马上都可以都见面了，有一个应该不是说是哪一个，是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叫 Teen Challenge， 是专门对付在美国学生的问题，年轻人问题。另外三个宣教士我们祷告的，我们支持的对象，一个是远东广播公司一位 Helen Chen 陈姊妹，一位是从前在塞班岛一个工作的工人叫许忠厚牧师，他现在已经到了美国，我见到他，从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子，他来到洛杉矶，我说许牧师我认识你，我们通过信，他说你是某某人，我是某某人，他知道我是谁，我写信给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支持你的工作，并且经常跟他写信来往。另外有一个人是沈正牧师，在台湾的，我们支持他，他刚刚在校园团结说我们支持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你看不见的，但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，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重要。我们的祷告会说来可怜说来凄凉就十几个人，但弟兄姊妹们，神不看我们人数少，看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我再说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为着福音祷告，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，我不怪任何的人，我只说主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祷告不够。神第四个原则，圣灵能有一个无私的人。你看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彼得，有两个人夫妻两个，一个是亚拿尼亚，太太叫撒菲拉，他们欺哄圣灵，彼得说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刚才我说过你不要担心，如果你没有私心的话不会被撒旦充满。彼得太懂这个原则，在他一起的师兄弟中间，那个犹大被撒旦所充满，因为他有一个私心，他为了要得一点什么东西，说起来可怜，要得的是什么，要得的就是一点点钱而已，做了基督徒了还在钱的事情上面不肯松手，还要抓在自己手里，是最傻的人。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我的，主说，并且主说你们若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，不至于不至于生活匮乏的，不至于的。但是若是我们里面存了一个私心，我们不能被圣灵充满。彼得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，所以他有勇气来面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彼得若有一份私心，他敢这样说吗？彼得若自己有一份私心，他能这样说吗？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心，叫你欺哄圣灵呢？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听着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人都惧怕，当然惧怕，神在他们中间。今天我们不惧怕，因为没有人忽然一下扑倒断气死了的，神也恐怕不再做这样的工作。但是西西撒菲拉来了，彼得又问撒菲拉，撒菲拉说就是这些了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夫妻同心欺哄圣灵呢？ 他说埋葬你丈夫之人脚进来，你就要断，你就要你要断气，他们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地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彼得自己有一点点问题，他敢说这话吗？这个倒的不是一个人，两个人都倒了，撒菲拉也倒，彼得也倒了，好不好看？所以我说彼得实在是里面没有私心的人，他敢讲这样的话，你敢吗？我常常说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妇人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，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先用石头打死他。如果我是这话，我第一个被石头打死了，我有罪。主说好，一起打，别人说两个一起打，打这妇人打你，两个都打死了，不好玩了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彼得是一个没有一点点私心的人，真正是刚强，这样的人谁能用他？第五个原则，彼得并不怕死，彼得是一个肯寻道的人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彼得对他们说，听从人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假如一个人要被神用，他必须是能够听神的话语，到什么程度，到寻道也无所谓，这样的人谁能用他？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见证人。在新约里面，寻道这个字跟见证是同一个字， Maturia。 你要就为主做见证吗？你必须能够为你所说的话负责任，就是有人要逼迫你，你还是不改，这个才叫见证。有两种困难，一方面我们做的见证不够真实，所以神不能用；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的见证不够绝对，所以神不能用，不够彻底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很多人讲了半天，他把一半隐瞒起来，他讲信心的生活，他讲为主受苦，别人听了很受感动，他讲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但不全真。本来是彩色的东西，到了他的手里变黑白的，有很多的细节已经不见了。所以人听他好像是很了不起，实际上很多细微的地方他没有告诉你，这样的人生不能用。但是彼得不是这样，你看他到什么程度，他被锁拿在监里面，人用两条链子把他捆着，教会为他祷告，彼得干什么？大家看圣经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彼得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彼得的事情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间几个人，第一节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，那是正是除孝的日子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监，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。彼得呢，第六节请看，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人也在门外看守，彼得睡着了。稀奇不稀奇？教会为彼得切切祷告神，彼得呢？彼得不在乎，要当着百姓办，办就办吧，杀就杀吧，彼得不在乎，根本没有为求神解救他，根本没有为了要求解救来祷告神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或许你说有，但是圣经没有记载。那么一半一半，我还是相信他没有祷告。什么时候可以不祷告？就是你快要死的时候，被逼迫要死的时候，不必祷告，因为反正已经死定了，你本来就是要为主寻道的，这样的人不会再为自己单位祷告。斯蒂凡为着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，却没有为自己祷告。有没有为自己祷告？他是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， 他说主啊赦免他们。一个真正为主做见证主能够用的人是一个肯寻道的人。彼得没有死，神救他出了监牢。有一首诗歌大家知道，约翰卫斯理从这里得的灵感，神就拍天使拍拍他的手，拍拍彼得肋旁，他就醒了，快快起来，铁链掉了。他就穿好衣服，穿上外衣跟着他走，他以为进了异象，穿上鞋走了，走到外面才晓得不是异象，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神能用他。如果固守固位，想到这个想到那个，神不能用他。第六点，神把话语的恩赐赏给认识圣灵的人。刚才我说了，圣灵充满叫彼得认识圣灵，因为彼得读圣经认识了圣灵，他读圣经他就得着亮光，他对圣经有真实的认识。神把圣经的话语解开给彼得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最让我心里面激动的不是那么许多神迹奇事，而是彼得起来解释每一件神迹奇事。彼得起来解释五旬节，彼得起来解释为什么美门口的瘸子得医治，彼得在官府的面前解释为什么他们继续要传扬福音，他们控告他说你叫这个人血充满在耶路撒冷啊，彼得就说顺从神，顺从人不顺从神，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彼得有话语的恩赐，怎么来的？因为认识圣灵，因为认识神，因为认识圣经。你去看彼得对于圣经下的功夫有多少，那好多的经文想都没有想过，我们想都没有想过，但是你一读，你再回去读旧约，你就佩服彼得真是看透了亮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时代我们缺少能够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人。我实在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教会差太远，中国教会最多翻译一些好的书就是这样子。谢谢。中国教会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一些好书，但是难道中国的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下功夫认真研究的人吗？我们应当努力好好的解释圣经。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没有用的不实际，我告诉你，日久天长最实际的还是圣经留下的话语，还是人认识圣经所发出来解经的亮光。日久天长，你要证明神的话语不改变。主若是能得着几个人好好读圣经的，我告诉各位，不怕聚会的人少，一点不怕。第七个，神肯用一个受引导受教导的人。彼得错了，而且彼得常常错，使徒行传第十章就告诉我们彼得错了。他还有一个成见，外邦人和犹太人不来往，但他肯受引导，他圣灵对他说你下去，他就下去。圣灵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，你就跟他们下去，彼得就顺服。当然神用异象帮助他改变彼得的心思，但最要紧的，当圣灵对彼得说话的时候，彼得肯顺服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好些的人有圣灵的经历，但是对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有自己的观念，不肯做引导。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，腓力传福音，腓力传福音哪里是计划好的？受引导，圣灵对他说往南走，他就去，到了那里他就听见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。我想希伯来文比较难念，所以一定要念出声音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中国话中文的东西也本来一定要念出字来才有意义的，希伯来文如果你不念没有什么意思，看过去不懂的，你一念就懂了，不管你大声念还是口里念心里念，一定要念的。腓力就听见有人在念以赛亚书，他就贴着车走，那个人就请他上车。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那个人说我不明白。他说请问先知所说的，他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所以他就问说 先知是指着别人还是他自己呢？所以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开始他传讲耶稣，他得救了，这个太监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肯受圣灵引导的人是神能用的人。如果我们天天待在原地不动，也不肯上街去，也不肯去看望去，也不肯去医院去，神怎么用你啊？你的家里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一块大石头，这个石头不是教会的根基啊。如果你不肯行动，你永远不能被神用。一个被圣灵用的人是肯受引导、肯受教导的人。最后，圣灵把治理的恩赐赐给有权柄的人。彼得使徒、彼得和约翰受托治理耶路撒冷教会。第六章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治理，十五章讲到各教会的治理。今天我们时间不够，神用一个这样的顺服圣灵的人而得的权柄，神就给他治理了恩赐。恩赐是后来的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彼得哪里懂得这些治理的事情。但是当圣灵与他同在，神用他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一个有权柄的人。因此神用他治理，神把治理的恩赐给了彼得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事情只要我们肯起头，神可以用。怎么样起头？从第一点开始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我再说，不是追求一次两次的经历，而是做一个彻底奉献、绝对奉献的人。对主说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当你肯这样奉献的时候，下一步你就顺服。你让圣灵引导你，让圣灵对你说话。一个顺服的人一定对神有科目，他一定会读圣经。一个对圣灵科目的人一定会受他的引导，一定对福音有负担，一定去传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年如果到现在弟兄姊妹还不明白，教会不是靠一个传道人建立的。如果弟兄姊妹不去传福音，我告诉各位，我要到一个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，没有教会的地方去，我做种子。弟兄姊妹，你们都要做种子，每个人都要传福音，这样福音才能够扩展出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不能传福音，是证明什么？不是证明圣灵没有能力，是证明我在这里的治理、在这里的带领完全落空。我讲这样严重的话，十八年在这里的治理一无果效。但是我相信神能够用各位，我相信圣灵能够充满你们，让你对福音有负担，让你不惧怕，神会把恩赐给你。我自己出来传福音是只看过一本很小的书，导航会写的传福音的艺术，我就开始了。但是圣灵能够引导一个肯顺服的人。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书我可以介绍给各位，能够帮助你们开始。但是我相信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什么地方开始让神使用，就在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把自己奉献顺服神，受神的差遣，受神的调度，神能够用你们。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人，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角落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圣经的话永远安定在天，不改变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大受激励，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也是一样与我们生一样有一样性情的人，但是你能使用他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再卑微的在你面前祷告，主啊，你用的我们弟兄姊妹们，用每一个人，你用圣灵充满所有的会众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心意要叫我们每个人被你所充满，你并不吝惜。主啊，也有许多人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一次两次，我求你让他们继续被你充满，直到他们整个人被你所夺，让你能使用他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对你顺服，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兴趣，让我们对你自己传福音的对象有负担，让我们真正肯受你的教导，受你的引导。你也把属灵的权柄、属天的意象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？就从我们的奉献开始，从我们的顺服开始。愿你祝福你的教会， 听我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